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作者介绍：殷云，曾任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广东记者站站长，新华社广东分社深圳新闻信息中心主任，现任小康杂志社副社长，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工委常务副秘书长。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殷云采写的多篇内参曾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后出版长篇传记小说《红色情报王》《李克农》《红色恋情》《刘少奇与何宝珍的爱情故事》《皖南骁将》以及长篇小说《黑幕》《红幕》《青春三部曲》第一卷《枫叶之恋》，长篇小说《风华之恋》是其《青春三部曲》的第二卷。刀笔利剑，洞穿世事百态，守望良知，演绎今日风流。南方媒体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广东改革开放时的一段珍贵记录。新华社资深高层内参记者全程记录官场原生态，小说联播最新奉献《风华之恋》，作者殷云，由林夕播讲，敬请收听。
第一集。大山深处有人家，粤北山区对殷淑初是新奇而刺激的，他与栾春阳的神交由此拉开序幕，这是把他真正领进门的师父。粤北这个庙堂虽小，他却看到了真实的人生，领略到刀笔天下的从容与潇洒，更品尝了多少的无奈与心酸，从青涩到成熟，从肤浅到深邃，从简单到复杂。粤北的山水彻底改变了他，也造就了他。洗练一样隽永的山区风景，让他在此洗去尘世之累，心灵之垢。他要做一个透明的媒体人。一声火车长笛把殷淑初丢在一个三等小站，南方省最北的粤北市火车站。火车吐着浓浓的黑烟渐渐远去，破败不堪的站台上留下身单影只的淑初。火车晃晃荡荡一天一夜，他从白云黄鹤之地坐上最慢的慢车，夹杂在一帮走南闯北的小商小贩之间，耳旁吵吵嚷嚷，闻着怪味的脚臭、口臭、尼古丁和方便面的味道，熏得他恨不得从窗口跳下去。这跟他在学校天天呼吸着花草树丛中散发出来的清新的空气实在无法相比。好在他是从农村最底层爬出来的，什么味道都闻过。淑初想到这里不禁脸一红，自己小时候不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吗？那时候自己也没有过嫌弃和不习惯的想法，整天逃在大人堆里不也其乐融融吗？七年大学下来，自己怎么就不习惯了？是不是自己忘本了？他偷偷的喃然一笑骂道：亏你殷淑初还是新闻工作者，有什么样的环境就要有什么样的生存本领。淑初上研究生的第一堂课，导师王芝就这样告诫他： 新闻永远发生在第一线，不能因为条件艰苦，一个记者就不去第一线。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记者。这番话，他牢牢镌刻在心里，时时刻刻把思想状态调整到待命中。虽然他那时还没有跨入新闻从业的门槛，但准记者的身份提醒着他随时就要出发，就要充当时代的记录者和传播者，扮演不同凡响的角色。
他来到艰苦的岳北山区，经历风雨，饱受磨难，逐渐成长为一名从事内参调查的黑马记者，围绕 A 市、Z 市调查开发区环境污染案、全国特大走私案。他是听风者，又最终蜕变为一个发现者。一次次的潜伏让他失去了爱情，内参记者的艰难与坎坷又使他迅速成长，发出一个记者最有良知的正义呐喊。风华之恋，由林夕播讲，正在播出。
站台上空空荡荡的，两三个稀稀落落的乘客都朝出口走去，他也随着人群走出站口。出站口没几个人，只有几辆三轮摩托车，车后长着雨棚，在大城市里已经很少见了，在这里却是主要营运工具。他朝一个年纪稍大的、脸看上去忠厚样的摩的司机走去，问道：梅山街怎么走？开摩的的看了他一眼，说：
嘿，靓仔，你是第一次到岳北来的吧？这火车站去梅山街有十多里地呢，您拿着沉沉的行李怎么走过去？
数初以为岳北是个小城，火车站肯定就在城里，打算慢慢走过去，现在他倒有点犹豫了。中年人看出他的心思：
靓仔，打个摩的去吧，不贵，5块钱。
数初很惊讶，开始以为起码要20块，加上他是外地客，人生地不熟，送上案板的肉不宰白不宰，没想到这么便宜。他点点头说：
走吧。
中年人踩了两下油门，发动了摩托车。数初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他想象着警欢第一天去单位报道的情景，虽然时间不同，但殊途何等相似。不过他比警欢强一点，多少还有一个代步机器，突突突地送他去报道。不像警欢，穿过大半个小城，爬上一座高高的山岭，才到达报道单位。想到警欢的境遇，他心中咯噔一下。他去的地方不会像警欢那个单位人浮于事、死气沉沉吧？我数初可是怀着满腔热血，立志在基层有所作为的。天下之大，总有安身立命之地吧，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是人浮于事、死气沉沉也罢，环境可以改变人、造就人，但人也可以随遇而安，也可以改变环境，让环境为人服务。十几里的山路很快驶过，汉子指着两边布着乱七八糟低矮房子的街道说：
这就是梅山街，我们岳北市最热闹的地方了。
付完车费，数初沿着街道中央往前走。那汉子没有诓他，街边低矮的房子大都是市直机关单位，看来岳北不仅穷，还十分落后， 许多局委办的牌子上的字脱落了，有碍观瞻，但没有更换，在他心中落下十分不好的印象。再穷的庙宇也会把佛身镀上层金，显得富丽堂皇。看来他的感觉是对的，也许比警官当年报道的单位还惨。终于，他在距离市委小院门口不远，发现了他要去的这家单位的招牌，某国家新闻单位粤北记者站。署初实在想不通，一个这么荒蛮落后的山区市，竟然还有国字号单位驻扎在这里，看来并不简单。走进小门，里面是个院子，别有洞天，七大间八小屋藏在深院之中，不显山不漏水，显得十分幽静，倒是十分适宜居住。院中没人，各间屋门都紧闭着，他怀疑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人办公，便敞开嗓子大喊：
有人吗？
不一会儿，正对门的大屋有了动静，门打开半边，先探出个人头，声音传了过来，是粤北土话：
哪个？
署初叫道：
我是来报道的。
那人赶紧闪出身，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同他搭腔，这是个看门人。他马上跑到最里间，叫出一个白白净净的中年人。中年人问：
是不是小英啊？
署初说：
是啊，我是小英。
出来迎署初的中年人用手扶扶眼镜，走上前跟署初握手。他说：
我是站长栾春阳，前几天啊，分社通知说有个新毕业的硕士生分到我们这儿来了，又没有说具体的日期，不知道怎么联络你，你也没法找我。
小地方啊，就是这样，你可是来我们站的高材生，欢迎欢迎。栾春阳接过署初的行李说：
你先到接待室等一会儿，我呀叫人把你的房门打开，前几天就给你打扫干净了。
说着他叫来门卫去打开署初的宿舍。春阳的声音回响在院中的多个角落，给这小院带来几丝生气。不到一分钟，各房间的门奇迹般的打开，不时有人出门来跟署初寒暄几句。
他来到艰苦的粤北山区，经历风雨，饱受磨难，逐渐成长为一名从事内参调查的黑马记者，围绕 A 市、Z 市调查开发区环境污染案、全国特大走私案。他是听风者，又最终蜕变为一个发现者。一次次的潜伏让他失去了爱情，内参记者的艰难与坎坷又使他迅速成长，发出一个记者最有良知的正义呐喊。风华之恋，由林夕播讲，正在播出。
署初对这个栾站长有个大致印象，这是总社在接纳他时介绍了这边的情况。栾春阳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于南方大学中文系，在农村插过队，当过矿工，中等个子，他还不到40岁，上衣是件白衬衫，穿着一条笔挺的西裤，腰间扎着带有明显品牌标志的皮带，全身洋溢一种充满激情的精气神儿。圆脸盘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宽宽浓眉下边
闪动着一对精明深邃的眼睛，特别在他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看得出他平素很注意个人卫生与保养。他身上所流露的气息既优雅又富有男人气，说明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一直生活得很优渥。讲话兴起时朗朗大笑，有时又陷入沉思状，一派诗人的模样。栾春阳帮蜀初安顿下来，呵呵一笑说，蜀初啊，你的情况分社领导也给我们做了介绍，非常欢迎你到基层来。我们这里山高路远，偏僻荒野之地，采编力量单薄，基本属于被人遗忘的角落，你来了就好了，增添了新的血液，加强了采编这块的力量。不过现在分社对我们粤北这块开始重视起来了，这主要是有关方面已关注到了南北贫富差距太大的现状，有意改变北部山区的落后现状，并陆续出台了一些优惠和倾斜的政策。分社在这方面呢，也应当有所对策与作为，尤其是在人员调配方面，给了我一定的权利。说到这里，栾春阳告诉蜀初，他正在粤北市直单位物色急需的人选。粤北身居高山密林之域，民风相当淳朴憨直，地域民俗特色分明，他必须找了解本地民情社情的熟手，能迅速投入到站里工作。接着栾春阳打开他的笔记本，详细地向蜀初介绍起粤北全市情况。
他来到艰苦的粤北山区，经历风雨，饱受磨难，逐渐成长为一名从事内参调查的黑马记者，围绕 A 市、Z 市调查开发区环境污染案、全国特大走私案。他是听风者，又最终蜕变为一个发现者。一次次的潜伏让他失去了爱情，内参记者的艰难与坎坷又使他迅速成长，发出一个记者最有良知的正义呐喊。《风华之恋》由林夕播讲，正在播出。
蜀初刚才那种对粤北失望的情绪渐渐消失了，他被眼前这位中年男子的话语所吸引。栾春阳不愧是中央新闻单位的大记者，谈话娓娓道来，逻辑缜密，文采飞扬，夹杂的数据巧妙地印证他的观点。蜀初过去也接触过新闻单位的不少能人，但像他那么出色的人才并不多见，他天生就是块干新闻的料。有的人善写，内才丰盈，但口拙愚钝，公共场合难见其发声，也可算是从业者的小小遗憾。有的人能说会道，嘴上功夫十分了得，但却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写出来的东西比嘴上的口才逊色许多。这种人在新闻事业方面不一定能有大作为，但却是各种场合的润滑剂，走到哪儿全都是欢笑一片，筹作如鱼得水，朋友遍天下。两者功夫兼而有之者，可谓是人之精英，在新闻领域定会大有作为。蜀初曾读过中央新闻单位的不少优秀作品，那些作品在大学专业课堂上曾被当作优秀范文研读与评析，其中就有栾春阳的大作。
今日见到栾春阳本人也算是一场夙愿，神交已久，但却没有料到栾春阳偏安一隅深山峡谷，过得真是逍遥自在。蜀初觉得他比景欢幸运，虽然两人殊途同归，都是在最基层工作，他是自愿来的，景欢呢是分配而去的，但蜀初供职于北京的中国最大新闻单位，而景欢供职于最基层的新闻单位，尽管都是从事同样的新闻工作，但蜀初碰到栾春阳，碰到一个大师级似的人物，可供他顶礼膜拜一辈子，有学不完的东西，这就是他觉得自己比景欢幸运的地方。景欢只在无聊中打发时光，此时蜀初想起刘禹锡的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栾春阳仿佛一支神来之笔，常常写出惊天动地的文章。粤北这个看似平静的地方，却涌动着不平静的潮水，越是荒蛮落后，越是孕育着改变与奋起的强烈愿望。这里面不就暗藏着一条一条今日看不见，明天将发出的重要新闻吗？想到这儿，蜀初情不自禁绽开嘴，露出了一丝笑意。正在激情澎湃的栾春阳忽然看到他这突如其来的古怪表情，就问
蜀初啊，你对我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蜀初赶快掩饰道，
哎，没有没有，栾站长，我听得正开心呢，从您老前辈这儿我可以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栾春阳点点头说，
哎，好男儿志在四方，扎根边陲，立志改变山区落后面貌，气势锐不可挡，其成足能感人啊。只有有准备的人努力地向前，何愁无用武之地呢？新闻概论课啊，早就告诉我们，新闻发生在不可预见的时间与地点。粤北虽然穷，但是需要我们去改变它，去鼓动人们掀起冲天的意志与决心。
说到这儿，栾春阳看了看窗外的天色，便中断了谈话。
他告诉蜀初，时辰啊不早了，你收拾收拾，等会儿呢咱们去饭堂吃饭。我们这小地方啊条件差，你呢就将就着吧。
说完他匆匆离去。
长篇小说《风华之恋》今天为您播讲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在明，我在暗，一条线平地对苍天，却无言的面对面。多少年逐鹿在中原，望绝尘，又起了狼烟。抬头望前面，是一片视线中消失的地平线。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只为盼一夜月圆，温度都保存在心里面，未能和你坐下看看天。这辈子一日对千年，你 手轻倚在心里面，弹指间沧桑爬上脸，叹往事隔不过昨天，低头看面前是一段回忆中模糊的海岸线。下看